你自己或你的朋友是不是每天都还在发长辈图啊？其实哦，你要拒绝内卷哈，也就是自我消耗啦。你看到一点点有可能的机会，哪怕只是1%，你就应该要开始尝试做做看。这次节目会有3个重点的讨论。第一个重点要告诉你说，人哦，到底要怎样才可以避免不断的自我消耗？第二个要讨论的话题是，为什么越害怕失败你就更容易失败？第三个要讨论的重点是什么叫做飞轮效应，你应该怎么去好好应用它。 1, 2, 3,
吴若权，全是重点，不啰嗦，少废话，只讲重点。
我是吴若权，欢迎收听全是重点。
我是吴淡如，欢迎来到人生实用商学院。
好，这一集的内容我们在两个节目一起联播哦，因为淡如分享给大家的是人生实用商学院之3了，穷思维富逻辑，致富之前先自主，完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财观念跟策略的培养。
其实我蛮感谢你的，因为这次出书只有你访问我，
因为你忙到没有时间上节目吧。
这也是真的，
我们很荣幸可以叫到你的通告。开玩笑，是欸，其实淡如哥都跟我一样，打开手机哦，我真心告诉你，我最害怕的就是长辈图，因为
真的
我是不晓得群组跟每个人都要，而且我发觉
可是长辈图都比我年轻欸。
对，我就要告诉你这个，就而且我曾经也努力问他们说，欸，你这长辈图哪里来的？我想说怎么，他说其实很多社大在教那个绘图，所以他们就一次会出了很多很多这样的长辈图。
他就早安啊，晚安。我心里想说没事，大家不需要这样子嘛，不然每次那个 LINE 上面都999有没有，
所以999意思就是说很多讯息就是没有读啦，对。可是你如果发现你一直在发或接这个长辈图，而且你还花很多时间去内耗这一些，其实就应了现在对岸的，台湾也有吧，很热门的用语叫内卷。
是，
内卷就是一种内在的自我消耗，没有进步，没有拓展，
就是自我消灭。不过最近的卷，我常常在学习
新用
大陆的新用语嘛，我有一天我就提出了我的疑问，他说内卷是不好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们最近常说，比如说那个行业现在好卷了，也就是竞争很激烈，听起来又是好的，你们可不可以跟我解释这是发生什么事？哎，反正你懂就好了嘛，所以内卷不好，对不对？卷是表示那个行业就是杀的血流成河，
应该是
很艰难，还有优秀人很多。
那个是提手旁的卷吗？
没有，其实是同样
的
卷，因为大陆的卷是没有提手旁的，
因为它是简体字，
所以很多人就在跟我争辩什么复盘的复啊，上面要有翻复的复。我说你不用简，因为那个刚开始我甲骨文的时候都同一个字，简体繁体其实我后来已经分不清了。
尤其就是两边一直在，尤其你在那边念书，你对不对？那些教材或你这个考试他印给你的题目都是简体的。
我无所谓，我已经不知道简体繁体，我还因为这样，因为历史学的论文被骂过，就是我的期刊要在那个国际期刊发表，然后他跟我说，因为我是用繁体，因为打字一定是繁体，转简体，
对，
那有些字我真心不知道它是简体还繁体，我考你哈，就好像内卷，那个是我要特别留意才知道，
才知道没有提手旁，
那个卷没有提手旁，反复的复没有上面那个西瓜的西，
对，它就是那个光复的复去掉那个双人边。
但是有一些很困难，比如说你是我们的一份子，如果我们通常会写人字旁，
对，
那如果写分子，在台湾搞不好会被老师算错，可是呢，在那边你的份人字旁不可能翻成分子的分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会说，你看。还出现这么多繁体字，还有呢 ，Word 的版本不一样。你以前不是参与那个开发吗？
对，
简体繁体的版本不一样，所以他寄给我改错之后，我会错得更离谱。
我懂，我懂，
所以还要把截图发说我是改成那样哦。
我还要这样自己证明自己当初没有错，
对，不然你从手机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是是，那我们讲说不要内卷嘛，其实淡如在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啦，就是人生要 持续的前进哈、哦，那如果不前进的话呢？淡如提到一个25号宇宙实验、哦、叫做老鼠星球实验室。哇，我看那个图片有吓到哎、欸，好可怕、啊！
你讲就好了，反正那图片现在没有版权
啊、哦，真的吗？
老鼠星球实验室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实验、嗯，其实那个也暗示着我们人类世界终归消灭、哦
嗯、
但是反正你不会活到长到那一天。
嗯 嗯，这个实验呢，就是其实呢，它就是把一个空间哦，那么。养了3000多只的老鼠，就继续的它可以扩展到3000多只老鼠，而且这个大概就只有边长 2.7 米高 1.4 米、嗯、一个方形的金属的栅栏围成的空间、哦、结果呢它开始养到600天之后呢，这个老鼠就先它只放了4对老鼠进去，刚开始的时候也是8只嘛，好，那么到600天之后、嗯、其实就开始有巨大的混乱，因为他们要为了在有限的地盘里面互相的厮杀、
嗯、
对哦，它的空间是可以放3000多只，但它只放了4对就8只进去哦，600天就已经挤到这样哦，就这些老鼠不到5年、哦、就通通死掉了，
而且它的食物是有在攻击，对不对？
嗯嗯嗯，
就他们会自我灭亡，然后后来所有的毛、嗯、老鼠都在梳理自己的毛发、
嗯，
再也不肯交配。有没有想到我们的状况？
所以这个实验就是淡如说
内卷实验
了、啊，对，内卷实验啊、哦。那么淡如也这个引用了哈、哦，这个日本知名企业创办人和田一夫的。这句话他说，当一个组织发展到极致、
嗯、
上上下下开始自满的时候、
嗯、
也就是他崩溃灭亡的危险的时刻到了、
嗯、对，因为和田义夫自己破产嘛。
嗯嗯嗯，所以我们从这个实验里面谈到内卷、哦、就要来跟淡如聊一聊，说一般人如果要问你说人、哦、到底要怎样才可以避免不断的自我消耗，是不是从这个破产的故事，
其实我们一定是在老化嘛、
嗯、
然后但是你可以做到一件事情、
嗯、
就是你不要把自己就突然有一天觉得说哈哈、嗯、我天下无敌，然后我发展到这里我就觉得我已经很棒、
嗯、
你说完这句话也没关系、
嗯、
但是后来你可能还要继续学习成长、
嗯、
你觉得为什么年轻人不容易得痴呆症、嗯、而我们老年会得痴呆症？
因为他们有学习成长，
对，你的脑老化会让你不要学习，但是你也没有去训练它、
嗯、
还有呢，哎，这世界不需要你啦、
嗯、
对不对？
嗯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学习成长、哦
嗯、
就在年轻的时候有两种嘛，一种就学的时候以后是被迫的，对不对、嗯、可是哎，离开了学校，譬如说20几岁到30岁那时候，如果还有在学习 很多部分他、
嗯、
是因为自己有兴趣或因为职场上面一些技能的需要，对不对？
所以你说的后者这个能力更重要、
嗯、
可是我常常看到很多人一出社会之后，当然我们也谋生过、
嗯、
但你在谋生中你到底有没有寻求一种不同的改变呢、
嗯、
没有，很多人永远挑容易做的事，机械的事、
嗯
最容易被现在的 AI 取代的事或机器手臂取代的事来做、
嗯、
啊，也不肯学任何东西。其实我大概只要听到一个很年轻的人，你叫他做什么，他说的不是好我来努力，而是、嗯、那好难吧，我跟你讲，我就觉得不用跟他讲话了。你在内卷嘛，你永远在卷，你就先质疑你自己、
嗯、这是年轻人哦。可是你知道很多过了中年人、哦
嗯、
他就会觉得说这是应该的，我就这样就好啦， 对不对？
然后就很，他就会觉得很累啊。连你看你去练肌力、嗯，他也觉得说很累。
嗯，
但其实背后的大道理大家都懂，
嗯、
对不对、
嗯？
可是他就会觉得啊，我做不到，
嗯，
我没有办法跟你一样做，我没有叫你跟我一样做、啊，
嗯。
但是你是不是可以为自己做一些有趣的东西，而不要成为人类的障碍？
嗯，
我的意思说，那个障碍常常是你管不了自己的时候，不想求成长的时候，
嗯、
你就会变成别人的绊脚石。
嗯。
开始管小孩，有没有、
嗯、
用你有限的思考、
嗯、
在框限你的下一代的无穷的人生、
嗯嗯、
真的，你有时候在思考说，我想请问你，这大家不敢回答这个问题，你的上一代是都在鼓励你，还是其实你希望他们不要拖后腿就好了呢？
嗯，大部分华人的社会都是说尽量不要扯后腿就好。
对
对，
因为我们其实也没有期待什么。
我跟你讲哦，我的家庭比较特别。
嗯，
我爸妈从小因为哈，为了他们家自己的经济呀、钱啊问题都很忙碌、
嗯，
所以不太有时间跟 他的智能来管我们，随便放股假
钞。其实我觉得这种反而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动力。
真的，我爸妈就是不怎么管，
你看自己的学历就也未必真的很厉害。
然后我说是不幸也是幸啦，就是我33岁，我妈就中风嘛，就失去行动了。你看，她也没时间管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很多人都说哇，30-40岁，然后爸妈管东管西，我心里面就有一种侥幸，说哎，还好我真的都没被管过。
哦，真的，那你还过得比较快乐吗？我真的说是实在的，我是从小啊，明明我这么难管，都还要管，就我后来就直接会摊牌说，那你就没有成功过啊，就很多事情
这么样的忤逆。
不是，我的家湖经验比我父母还多。
是、
啊、你也不知道我这一行，就不要管了。
所以我们要这个避免内卷啊，不断的学习啊。那淡如有说，其实你如果害怕失败就更容易失败。那有人就问你说，那你怎样才会出手？你居然回答说只有1%的可能你都敢出手，这样。
是啊，我就不知道问我那个人是觉得我很老了还是怎样。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出身家教良好，他比较谨慎啊。但是其实只要你输得起你就出手，有时候我连1%都不要。但是为什么我会说1%？因为你还是有思考的主干嘛，你不会觉得说我什么都可以出手，我什么都要做。你先要问自己，我要不要出手，我想不想做。可是如果是我想做的事情啊，我其实有时候真的很白痴，就是也会去做，只要那件事我觉得有兴趣，反正死不了嘛。但是死不了是一种要有一点底气哦。也就是如果你今天做一个投资，我觉得它很棒，你看大卖空那部电影，大家都在投房地产的债券的时候，它在卖空，那个就是有底气，而且它有它的看法，它成功的几率事实上还是一种机遇，不到0.1嘛，然后金融风暴就来了，它就大丰收了，难道这有1%嘛？但是你要坚持你的看法，出得起。
这个1%是一个隐喻啦，这个隐喻其实有两个意义，一个意义就是你有想过嘛，好，你大概有至少一个直觉的
想
过，对，
想做，
对，啊，第二个就是说，其实它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，好，1%就是说，至少我们叫做一线希望，对不对？除非你今天碰到的事情是已经完全没有机会，那你当然就哎，可能不要抱持太多的努力去赌注。
那我问你哦，其实这世界上的伟人哈，到底是几%出手的？你回答我好不好？比尔盖茨是几%出手的？
我觉得他们出手之前可能没有在想几%。
我问你，贾伯斯几%出手？
搞不好他
根本不到1%，
对，因为他根本没有在想这个事情。他的热情已经就是让他决定要做这个。
那马斯克的那个什么火星计划呢？几%出手？0.0000多少？那你是几%的几率出生呢？
哇，这个更低了。
对，
人之所以那个受精卵会结合的几率是吧？250兆分之1，是不是？250兆分之1，
我
印象当中
算完就忘了。
对，好像是250兆分之1的样子哦。好，那所以不要害怕失败了哦。尤其书上写的一个大家都可以来参考的理论，叫做飞轮效应哦。它是说，其实呢，你刚开始启动的时候，就一步一步慢慢来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么找出障碍，哎，能够把问题解决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些要领嘛。哦，那么
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一直滚动的。
对对。
你一年看多几本书？
一年呢？
你回答我，
因为我们做节目的关系很可怕。
对。
那天有人问过
我
这个事情。
我跟你讲，我一个月至少看50本。
那你真的比我多。
然后再加上那些好难咀嚼的论文，对不对？那不能算本，那一本真的抵50本。
那天有人问我，那因为我在做幸福，
这就飞轮效应。
对，
其实你看得完，对不对？
对，我做幸福书房那个 YouTube，然后再加上做这节目，我说我大概看20几本到30本，然后那个记者就不可置信说，怎么有可能？
我都敢回答是50本。
我相信，我相信。
但是你看书一定有方法，不是跟
别人那样
越来越
懂，
很快，对不对？
越来越懂，对，以前哦，真的青少年不太会念书的时候，真的就是一个字一个字这样看。现在是整本拿来很快速的看，
所以这叫飞轮效应，就是你到了某一个地方，你突然练得有一点炉火纯青，然后后来就会越来越快，然后 因为你抓到某些要诀、
就过了那个临界点就会越来越快了。
其实你有没有觉得做生意也是这个样子、投资的复利作用也是那样子、就前面你要忍得住要持续、后来你的启动、就不费力。
是，
那如果是你中间有停哦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你的启动就很费力、像我去14天在国外，我刚刚在练那个举重的时候我就好费力，好像所有的功力被打回原形。这就是 又要开始启动，
要重新开，可是至少有重新启动、对不对？所以武功就不会真正的全废嘛， 对不对、好，所以呢要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认为你的损失是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，但如给你的祝福跟勉励就是 just do it。
那你要不要说说你的勉励？
我的勉励、我的勉励就是不断的让自己有一个更新的版本、
你几%会出手？
我老实告诉你，我都没有在想这个。
你看，
可是我们下次来，我下次要来问你一题，就里面有写到说，就是我们其实要先理性再感性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以后再谈。先谢谢大家的收听。好，那么让若泉来为你做今天讨论内容的归纳整理，有三个重点啊。第一个重点呢，就是你一定要透过不断的学习，才可以避免不断的自我消耗。第二个重点是不要那么害怕恐惧跟失败哦。其实呢，只要有1%的机会，你就可以试试看哦。这1%的机会，它就只是一个概念哦，意思就是你有想过、评估过、确认自己是真正的喜欢。第三个重点啊，就是飞轮效应的意思呢，就是过了某个临界点就会越来越快，所以呢你可以努力的尝试让自己转动起来。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全是重点，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，并且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。全是重点，下次再见。